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蒋宝林老师的来自拔摩岛的福音。今天是6月28日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求主你继续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今天的日子当中能够事事的都活在主的面前，让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能够符合主的心意。愿我们继续被圣灵所引导，变得更加像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蒋宝林著来自拔摩岛的福音，6月28日，存心节启示录9章18-19节。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并硫磺，这三样灾杀了人的三分之一。这马的能力是在口里和尾巴上，因这尾巴像蛇，并且有头，用以害人。黑体字强调的是口中所出来，这马的能力是在口里和尾巴上。那这一节经文呢，是接着昨天的6月27日的经文，启示录9章16节说那个马军有20000000哈，然后讲到这个马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硫与烟并硫磺哈，能够杀人的三分之一啊。那么你一看到他要杀人的三分之一，他就是属于撒旦这边的阵营哈。那么为什么又说号筒是上帝在刑罚地上那些逼迫他子民的人和反叛他的心肠刚硬的人呢？是因为上帝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啊。但是要灭人的命是撒旦啊，上帝一般来说他是要拯救人的性命，除非像洪水那样。他为了要给人留一个种，让人不至于完全因罪而消灭，所以只能够把其他的就像癌症患者一样把那癌瘤给出去啊，最后留下诺亚一家八口哈。但是在这里这个第六号桶，这个马军20000000，他是撒旦的恶势力啊，是为了毁灭人的。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蒋宝林老师是怎么来解释这里的。这一描述表明第六号筒与第五号筒存在着某种联系。在第五号筒，伤害人的能力在尾巴上，但在第六号筒里，嘴巴和尾巴都很危险。因此我们看到恐怖的加剧。好消息就是七号筒的灾难是倾降在恶人身上的，神完全能够保护他自己的子民。那是1944年，正当纳粹占领的贝尔格莱德遭到苏联红军和南斯拉夫游击队的攻击的时候，马丁的妻子梅勒尼在生产后患了病。等到打仗的风声平静一些时，马丁便冒着巨大的危险跑到了街上，给妻子带些必需品回来。但突然间他感到有感动，要去教会的总部。遵循了神的呼召，他赶紧沿着荒凉而血腥的街道往前走，正走到教会总部的那条街时，就看见四个人朝着他走过来。等他走近一看，却见三个穿着绿制服的士兵压着他们的牧师约瑟·维特纳尔。维特纳尔弟兄，你要到哪里去啊？他问道。同志们要把我带走了，牧师回答道。马丁意识到维特纳尔是德国后裔，而这些士兵都是南斯拉夫人，牧师现在肯定被认为是纳粹的同伙，而面临着生命危险。马丁当时觉得有感动，于是走上前去求其中一位士兵，让他替维特纳尔牧师想想。他说，他是一个好人，比我们两个加起来都好。当这位士兵和他的犯人走过去几分钟之后，他说，如果他是个好人的话，连一根头发都不会从他头上掉下来。但是如果他不是好人，他就会被枪决。这是士兵说的话。马丁当时心里感到很平静，他告诉教友们，他们的牧师几分钟后一定会回来的。果然如此，维特纳尔告诉他们说，那位士兵直接带他去了枪决队，但是这位年轻的士兵在他长官面前为牧师说好话。他说，长官，贝尔格莱德一半的人都在为这个人做担保。长官回答道，我们需要更多像你这样的人，回家去吧，去照顾你自己的家人。 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一个人的话怎么变成了半个城市人的话。但是马丁当时受感动要去教堂，并且恰巧说了他说的那些话。这一切似乎都是神的巧妙安排，就像维特纳尔牧师那样，我们不需要害怕那些剧烈的灾难，因为我们的生命在神手里。啊，这里讲到这个马，这个撒旦，来自撒旦这边的这些恶者，他们会毁灭人的三分之一，但是呢，七号筒的这些三分之一的人啊，他说好消息，七号筒的灾难是倾降在恶人身上的啊，所以那就是信神的，信对神有信靠心的义人就不会遭受这样的灾难啊。但是关键就是我们也不知道这样的灾是什么灾，具体是哪个灾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我们也不要得出一个结论，看到这句话就说啊，看到今天比如说昨天义务有冰雹，昨天是说什么太阳有什么磁暴哈，正对地球，所以出现了地磁暴哈，然后昨天的气候有点反常，然后昨天下午的时候还是前天下午吧，义乌就下雨，昨天还是前天，反正总归这两天天气异常，义乌就下冰雹啊，下冰雹，冰雹就砸伤了人，还砸坏了汽车哈，那也有可能冰雹让人死的，那你就不能说看了这个，然后你就说啊，我们现在生活在第六号筒时期啊，的确我们现在是生活在第六号筒之后，我们现在生活在第六号筒之后，就是第六号筒时期吧，可以这么说啊，然后你就去说啊，这冰雹啊，他就是要把啊这些不信上帝的恶人要给伤害了哈，我们信上帝的就不能。或者你听到说前面疫情期间有的人也会说哈，好像这个疫情啊是上帝刑罚人，上帝刑罚恶人啊，只有不信上帝的人才会，那后来我们发现信上帝的也有死掉的啊，所以这些圣经上没有明说的我们就不能随便下结论啊。那么这里呢，蒋伯林老师举了个例子啊，讲到有些灾难是没有临到这些信上帝的子民的，并且真正的信上帝的啊，比如说这个牧师贝尔格莱德兰斯拉夫，他们都很同志哈，我们一看就是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这个人哈。那么这个牧师他上帝是决定，上帝对他的旨意是决定要拯救他的，但是我也相信，我想也会有啊，上帝说哎，这个人我这一次就不救了，不救他。将来在天国我再救他，将来二次复临的时候我再救他，也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所以大家不要说啊，我信了上帝可能我就不会遭受冤死，或者我信了上帝我就不会受害，不是这样子，要看神对我们的旨意，而且我们要相信肯定这个牧师上帝还要用他，借着他要做很多事情，还没把他给用完呢所以上帝还要继续用他，但是上帝用人的方式不一样像那个士学约翰，你想起来他就挺冤的，用人的眼光看起来上帝就一辈子就用他，生也是为了做耶稣的先锋，活着传道也是为了做耶稣的先锋，然后等耶稣出来了开始传道了，上帝说那我也不需要他了，然后让他死在监狱里，然后耶稣也没去看他，想起来觉得约翰这一辈子从生到死都是在为上帝所用，那不是挺好的吗？哎，我就觉得要是我们真的有那么大的殊遇啊，然后我们也求主给我们像约翰那样的信心，那这辈子真的是值了。那就说你每分每秒，你人生每一分分分钟秒秒钟你都没有浪费过，你都是在为主而活，那也值了呀啊！所以我们一定就是，我们要是弟兄姐妹，你愿意把自己交托在神的手里，你愿意说神啊，我不管是死是生我都愿意，我活着就愿意遵循主的旨意，虽然我知道我自己软弱，我自己有罪污秽，不配做主的见证人，不配在人面前表现主但是求主帮助我让我能够被主所改变，让我能够尽力的，我愿意尽心尽力的去彰显主的荣耀，那我也不愿意羞辱主，那羞辱主的时候也求主你遮盖我，你改变我让我尽量不要羞辱你，然后如果主你觉得我死了是最好的，或者你觉得我生病或生个癌是最好的，那你就让我生病生癌，但是不管怎么样都求主让我在我的经历当中能够见证你的荣耀你这样想通了，把自己的这100多斤交给神了，那么 在艰难当中，不管神有没有搭救你的性命，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在保守看顾你，那我们都那个都不是问题了啊！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说起来很容易啊，实际上做起来是难。我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个人，我们都有自己的软弱，我们都是有限的人呐啊！我们作为人有自己的自身的局限性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啊，让我们能够慢慢学会交托啊，让我能够把我们自己的生命交托在主的手里。啊，当然这个我们大家都希望能够有牧师这样的神迹发生在我们身上，然后将来我也可去为主做见证啊，然后让更多的人来因着我的见证，因着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来信主也好啊。但是有的时候事情也不一定就是主的旨意，不一定就是这样，但我们知道无论是怎么样的，主的旨意都是因为爱我们啊，都是因为爱我们，都想好相信啊，主一定是爱我们的。所以我们来看蒋伯林老师今天的这个祷告哈，他说：“主啊，今天给我信心，让我深信自己的生命是在你手里。”啊，我们不光要信，不是头脑的信，而且要深信，就是心里都相信，那就是我们的感觉、我们的理智都相信我们的生命在主的手里。那不管发生在我们身上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学会交托，就不会那么烦躁。啊，求主帮助我们，哈，阿门。